是解生理经啊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就是它是一个论述的经，就是它是总结佛一生言教的，按照这个师从次第从因到果了这么一个那个就是经论性的经，是很特殊的。而且在这个经，唯一在这个经里头呢出现一个判教，就是经里头判教只有这个解生理经判教，就是三世判教，剩下其他的判教呢全是这个祖师判教，全是佛弟子判教，只有这个是在佛面前判的教。这个我是因为那个就是如果对他这个维持的核心理论呢，就是这个三世教或者叫三性，他的这个三世教的核心是三性，如果对这个三性不太了解啊，你看这个经看不懂的。所以我一开始啊先把三性介绍一下。
咱们啊讲一下这个就是三性教啊，三性判教。首先呢，咱们记住这个经的头一句话就说了，说一切法呀有两种，一种是有为法，一种是无为法。第一个呢是有为法，第二个是无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呢？你就看这个字面，它就是有所作为，有这个活动，有运行，有活动，这样的法，也就是有因缘聚合呀、聚散呐、这样的法，有因缘造作的法，这就是有为法。什么叫无为法呢？就是没有因缘造作，没有活动，不变。实际上呢，用咱们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什么呢？这个有为法就叫做法，或者叫一切事物。这个无为法呢就叫做法性，就是法的性质，法的性质，法的性质是不变的。你比如说火，火的性质是温暖，它的暖性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是火一定是暖性的，只要是水一定是湿性的，只要是物质一定是硬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性质是不变的。这个呢是无常的变化，法的性质是不变的。所以你就听它，有为法呢就是一些这个变化的事物，无为法呢就是有为法的性质。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各种法都有自己的性质了，可一切有为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共性是什么呀？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一切法的法性，就是所有法有一个共性，就是什么呢？就是空性。这个空性，这个说这个就是字多一点，就是空无自性，就是一切法呀都没有自己自己的东西。这个自己的东西指的是不依靠其他的，就是说我自己就有自己，这样的自己，这样的自性，空无自性。这个在各个法里头啊，无为法，也就是这个法性，或者叫空性，叫真如、法界，什么这个呀，是没有意义的。从小乘到这个中观，到般若，就到这个雷池，观上呢，全是这个，不管什么乘，空性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解生理经》第一品就讲这个正义品，就是讲这个空性，用五种这个描写，五种都是说法，就是不可言说呀、不可思议啊、没有相啊，各种，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各个乘啊，各个宗的区别就在这个有为法，就是在这个法里头啊，它这个认识程度不同。所以我把这个放在这儿呢，就说这个呢就不讲了，这个就讲到这儿，就是说一切法的这个共性是空性，这个就到家了，没有再解释的了，这就讲清楚了。现在就讲这个有为法里头啊是有这个差别的，有什么差别呢？咱们先看有为法有什么。有为法呀，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这是有为法的一部分，叫凡夫所知一切法。这个凡夫所知呢，不管包括这个意识知道的，还包括眼睛见的、耳朵听的、见闻觉知感觉到的，就是凡夫所有能感知到的一切法，这是在这个这一块儿的，这是有为法的一部分。 先讲这一部分。这个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呢，我们这个凡夫啊，在身体感觉的时候，我们老是感觉啊，有一个内，有一个外，就是有一个能认识法的我，有一个被我认识法。这个能认识法的这个我就叫做人我，那个被认识的法就叫做外境，外境呢就叫做法我，这就是两种我。哎，就是我们凡夫由于颠倒这个无明啊，无始以来就是颠倒认识，现在已经颠倒习惯成自然了。我们一直熏习的这个种子啊，它一生起来就是很自然的，就认为有一个能认识的我，有一个所认识的外境，就有内外之分，这就叫这个二我。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就知道有人我，有法我，人我能认识法我。所以在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里头啊，可以分这么两部分，一个人我，一个法我，一个叫内心，一个叫外境，一个叫精神，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啊，一个叫精神，一个叫物质。哎，他就把这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你看那个小学自然课一开始讲，世界呢是由精神跟物质组成的。哎，他就把世界分成两半，实际上世界啊是无二的，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你把它切成两半，这就是错误的。哎，切成两半，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就是一个骗他的认识。这个我给小乘讲法的时候，这就是三十了。第一个是给这个小乘讲，给小乘讲小乘法呢，他对象是谁呢？对象是世人，是对咱们对世人讲的，就是我现在说的那个，人们就认为世界是有这个精神物质组成的。对这些人，我给他们讲小乘法，对这些人给他们说这里头认识哪个不对啊？我首先说，这个世界上啊，不存在一个人我，不存在一个灵魂，不存在一个不死不变的，啊，像我能在各个这个道之间钻来钻去的这么一个灵魂，先破人我。所以这小乘法呢，只破人我。哎，小乘法对世人是只破人我。这个都其他的法呀，都还不讲。怎么讲？什么不讲呢？对小乘不讲没有法我，这样的话不讲没有法我，就等于说是在承认法我的基础上来破人我。所以佛对小乘说法呢，讲十八戒。十八戒呢是承认这个有精神有物质。哎，十八戒这个有这个十一戒是物质，有这个六戒多是这个就是七戒是精神。哎，他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承认人法对立，或者是能所对立，在这个基础上，承认法我的基础上来破人我。所以小乘法呢，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隐空说有。隐什么空呢？就是法我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佛呢隐藏下来不说，说有，就是把这个法我先说成有。所以佛讲十八戒，十八戒是承认这个就是色法的，这叫隐空说有。隐空说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止破人我，这是第一步，就是第一识说法。第二识说法就是大乘，对大乘人说法，这要建立大乘。大乘法是对谁说呢？主要对象是对小乘说，就是对已经知道没有人我的这人，让他们来入大乘。已经知道没有人我的人，还让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还有什么错误呢？就是原来小乘知道啊，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是无常变化的。这个观点啊，跟我们世间人是一样的。我们世间人也承认世界是存在的，但是他也承认这个世界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当中，都是无常的，没有不变的。所以这个小乘的这个就是对世界观、人生观，是佛教的人生观。世界观是跟世间人一样的世界观。现在大乘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要破这个世界观，就是说法我也是没有的，物质也是没有的。哎，这叫什么呢？对这个，这叫这个就是二无，讲二无。这个小乘是只破人我， 天和大地呢是讲二我，对对对，法上人讲二我，二我就是既没有人我也没有他我，这样的话就等于讲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都不存在，二我都没有，这是大乘讲的这个大乘法的内容。大乘法是不是这个讲法就彻底了呢？还不彻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说如果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还隐藏了一个东西没讲，是什么呢？是隐有说空，被大乘说这隐了哪一部分有呢？就是世界上啊，实际上是有缘起法存在的，但是这个有的这个缘起法，我们凡夫认识不到，我们凡夫看不到，我们凡夫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实际存在的缘起法之上，我们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意识结合起来啊，升起了一个假象，一个幻象，一个错觉。就好像说，你看我一感觉有我有外境，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错觉了，这不是真实，这是一个幻象假象，就好像在梦中你的一个梦想，它不是真实，不是那个缘起法的本来面目。缘起法是存在的，缘起法的本来面目是凡夫认识不到的，这个你就进入到三性里头了。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全都是不存在的。它是什么呢？在真正存在的缘起法，这个叫离缘缘起法。真正存在的缘起法上啊，起来的假象，哎，就是说，实际上是有缘起法的。这个缘起法是什么呢？一定要记住，这个缘起法是凡夫感知不到的，凡夫根本就见闻觉知都感知不到。只有圣者见到真实的时候，才能够见到的那个缘起法的本来面目，也就是《金刚经》里头说的什么呢？就是如恒河沙河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呢，并不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是看到我们这边的，还是这个世界，只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众生的所有的心，佛全能看到。你注意讲唯识啊，说所有众生的所有心佛看到了，这个心代表什么呀？就代表全部世界，整个三界。为什么呢？唯识它的理论是说三界唯识万法唯识的，没有物质，你说只有心，众生就是一堆心心所，就是一堆物物胡思乱想。哎，佛呢看到了三界所有的众生的心，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心。众生这个只有心没有性，这个这是唯识的核心理论，叫唯识无性。这个回头咱们讲的时候啊，慢慢慢慢还会讲的比较细。你先这个记住这个结论，你才能理解这个三性。这个离缘他起，在这个大乘讲的时候啊，是没有讲这一块的，这是讲三性的时候多出来的一块。大乘的时候呢，只讲的这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哎，这个这是大乘隐有说空的意思，是隐了这个真正的有，只说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空，这是二识。三识的时候呢，是对一切乘人讲最后的秘密，解深密就是解开佛教的最深的秘密，对一切乘把了义讲了义。了义是什么呢？也很简单，就是空有具显，就是空有具显，就是说有什么也告诉你，没什么也告诉你，全告诉你，没有秘密。哎，空有具显，空有具显就比这个大乘讲的时候就多了哪一块呢？就多了这个有的这一块，就是缘离缘他解法是有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没有的，是空的。有缘起法 没有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他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叫做什么呢？叫做见即所执性。我说过这个呢，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见即，就是意识，因为只有意识能够普遍记住，别的这个眼啊耳啊都是记住某一方面，这是意识的一名。意识所想象的这个意识，它指导，它就是靠它的想象来指导。意识所想象的性就是自体，也可以用现代化的东西。所以这个见即所执就可以翻译成意识所想象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全都是我们意识认识到的，都是意识这么认为的，都是意识这么想象的。你所有知道的一切法，你比如说我眼睛看见了，不是眼睛看见了，眼睛确实看见了，但是你眼睛看见什么，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你说我看见这个红黄绿颜色了，这是意识说看见红黄绿颜色了。为什么呢？你就用那个睡觉来证明。睡觉的时候，有的人眼睛是睁着的，视网这个视线光线去刺激视网膜的，视网膜是会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血管那个就是视网神经啊，它是有传输的给大脑的。但是意识休息了，你就白着眼，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睡觉的时候，耳骨是不休息的，就是声音有震动，你耳骨是被撞击的，它那个神经冲动也是要送给大脑的。但是如果你意识休息了，你就什么也听不到。所以说，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意识认识到的，意识通过这五个器官来认识，这五个器官具体接收到什么信号，意识是不知道，我们意识不到。就是说，你这个像一个图像，视网膜传是收集的图像，但是它传给大脑的不是图像，是那个视神经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呀？用医学话说叫什么？叫那个有化学介质过去，反正你是说它反正不是图像，哎，所以说它是到意识那儿，意识用这种就是神经的那个冲动这种东西啊，它把它自己解读。他自己解读的时候是按什么解读呢？是按无始以来意识自己升起的那个记忆来解读。哎，我们无始以来就认为有内心有外境，就这么讲，就这么记忆的。然后你在他在解读的时候，他不按这个解读，他就一出来，他就把这个颜色说这个就是外边，这个就是里头，这就是一种颠倒的错误的解读。所以说，我们凡夫所认识的一切法呢，实际都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只存在在意识之中，实际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这一块，这就叫见即所执性。这一块呢叫依他起性。这依他起性的名字呢，跟这原句法很相似。原句法就是依因脱缘而起来的法。依他起性就是依靠其他的因素出现的，没有自己。不过在唯识里头，这个他呀是有固定含义的。这个它只有两个内容，一个是种子，就和我们说意识熏习的记忆，一个是践行，就是这个记忆又在应该成熟的条件下就生起来了意识，一个是种子，一个是践行。哎，这个它呢，就是种子是哪来的呢？是我们意识的践行熏习的，你起心动念只要有一闪念，潜意识就会留下记忆。种子是践行，就是意识的践行具体的。说践行是哪来的呀？是这个记忆啊，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又生起来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说，就存在真因缘，就存在这么两个东西。这个依他的他，就是指的这两个。你要是对种子说种子是依谁起来的呀？就是依践行的具体起来的。说践行是依谁起来的呀？就是依种子。成熟因缘和合生起来的这么一种感觉，生起来什么呀？生起来意识，这是一个叫无头意识，它还可以生起五种意识的感觉，就是视觉的感觉，我看见东西了，听觉的感觉，触觉的感觉，冷热，硬软，这都是意识的感觉，都是那个记忆生起来的感觉。这是依他体性，依他体性是有的，见即所执性是无的。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最后这个一切法，这都是有为法的，这都是世俗地了啊。这个有为法也叫世俗地，这也叫世俗地。这个 无为法呢也叫正义，正义。说这个一切法呢，它有它的法性，它的法性就是什么呢？就是空性。空性呢，如果说全一点，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或者这也可以用什么呢？说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法的自性是空的。哎，反正这种表达都是这个意思。这样呢，就组成了三性。空性在这个维识里头叫什么呢？叫圆通实性，圆满成就的真实性。哎，圆通实性，这就是三性。所以这个差别呢，都在世俗里头。哎，大乘所讲的二谛呢，还差一块，就是他这个二谛不完整。他讲的二谛只把这个见性所执性当成世俗谛，这个是不完整的。这个不完整，说就这样讲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有问题。你看啊。本来惦记所执性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如果不讲离缘他起，只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啊，你就有一个什么困难呢？你不能对人说一切法都不存在，这就成了完空了啊！一切法都不存在，那你还修什么啊？佛菩萨也不存在，真如也不存在，空性也不存在啊！那你还修什么？你修半天都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成断灭空了。所以呢？他还得在这个遍计所知性里头，就是本来没有的这个里头，他还得说是有，他还不能说是全空。这里头就有方面说了，就是说什么呢？他把遍计所知性里头啊，实际上好多法都说成是缘起法，就是说如果不讲因他起的时候，广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就是这样讲的。般若经是不讲这一部分的，不讲三性的。般若经讲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我在这背上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啊，都就是二我，我跟自性画等号，我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我，他们的定义就是独立不变，只要是独立的不变化的东西，这就叫做我，这就叫做自性。我们凡夫就是知道这个，比如说一个人一个灵魂是独立的，哎，他不死不变，你六道怎么能分老是我，哎，这就是人我。然后法我呢，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独立的，它是独立于我们意识客观存在的，哎，它不受我们人的意识影响，它独立存在。物质是不变的，什么不变呢？从这个物质，如果要是它的形态可以变，但是你接最后找到那个基本粒子，它不变。物质最小组成单位，一切物质都是它组成的，它不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整体总能量不变。能量守恒，就是它可以能变质质变能来回变，但是总体能量不变。所以说呢，人我法我它的定义就是独立不变。所以整个的变异所知性啊，都是我，都是自性，都是独立不变的东西。只要你一认为说有一个能认识的人，有一个所认识的性，这已经就是有二我了，就已经犯错了，就已经颠倒了。所以三个所知道的一切法全是我，全是自性，根本都是不存在的。这是那个唯识的一个本意。如果要是不讲这一块，光讲这儿的话，出现什么问题呢？在这个自性里头，你要立缘起法。本来应该是一切缘起法无自性，就是说有缘起没自性，是这样讲的。但是你只讲这一块呢，就只能在自性里头拨出来一部分缘起法，结果这一拨成了什么呢？实际上你看啊，如果不讲唯识，只讲这个般若经的话，说什么是缘起法，一般人就认为这就是缘起法，这个就我们这都是缘起法，就是说等于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基本上都是缘起法，他破的那个自性就还剩多一点，我不知道还剩多一点，我估计就非常少了，就是一般的法他都不破的，他认为这就是缘起法。但是这个是不是缘起法？不是，因为如果是这个缘起，如果我们现在咱不看到的这些就是缘起法的话，你就会犯一个什么多大的错误呢？你凡夫现在已经看到缘起法了吗？你怎么回答？如果说我已经看到了，这就是缘起法，那你就应该是圣者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有的就是缘起法，你现在已经见到缘起法有了，你就是见到真实了。你 实际上有的元宣法，有的就是元气法，那你呢就见到元气法了，又是正道的，而且你是见量见道，我们眼睛眼耳鼻舌身都是见量，哎，你是见量正道的元气法，那你就是正者了，那你就见到真实了，见到世界本来面目，这叫元气法吗？但是你是不是正者呢？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不是元气法，这你元气法连一个毛你都没见到，根本就没沾边，你见到的这是在元气法上由你的眼识耳识起来的幻象，起来的假象，起来的颠倒象。你见到的是梦境，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所以你是凡夫。所以说凡夫你没见到元气法。在唯识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说不见原生时你见不到一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证不到空性的人，你根本就见不到元气法，必须先证空性才能见元气法。他这个理论是怎么讲呢？就是讲的那个见道，就是证空性的时候，见道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突破一个界限，这个地方你可以写上见道。见道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呢？就是我们凡夫无始以来见的都是这些法，到你证道的时候，正空性的时候，是见到的那一刹那的。这个基本原理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凡夫意识啊，老熏起这个颠倒的种子，老认为有我有外境，老是把世界分成二我，这么熏。结果你呢，你这种熏下去的记忆，再升起来的这个感觉啊，意识再升起来的时候，它就感觉是有二分的，这样你升起来的就是一个颠倒的错误的世界，哎，就是一个错误的感觉。如果我们现在学习佛法，说人我法我都是没有的，认识到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是假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熏习的这个理论跟原来那个理论啊，性质就是相反的，就是颠倒的。原来的称为染物种子，我们现在闻思修佛法熏习的是叫清净种子，这个清净种子的熏习达到一小半的时候，一小半也就是大概三分之一吧，就是到你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就是到第一大阿僧祇劫末尾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清净种子的比例达到一小半的时候，它就可以使染污种子啊互相因缘契合升起现行这个运行机制啊，就完成不了了，就错开了。为什么呀？因为染污种子在找那个执照有我的种子的时候啊，他一找周围啊，这是一个说无我的种子，这说无我的种子，他这个找自己的伙伴都困难。他的因缘呢，像我们现在的现行啊，都是这个我们业报生起来的现行啊。他的因缘有100个因缘，差一个因缘不齐，99个凑齐才生起现。所以说呢，你到这个清净种子熏习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啊，染污种子的因缘就不能聚合起来，就不能再生起现行了。染污现行不能生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见到，你见到的这一刹那，前边这个凡夫见闻觉知的这个染污现行，你这样的正报身体，这样的依报去世间，这个染污现行就因缘聚合不起来，就中断，不能再生起来了。这就是凡夫所见闻的一切法全都不见了，这就是正道空性。空的是谁呀？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第二刹那，后一刹那，你的清净种子，你因果不会中断的，染污现行不能升起，清净种子就升起了。清净种子升起来之后，就不是那就不叫意识了。清净种子升起来的就不叫意识了，就叫无分别智，叫妙观察智，哎，就成圣者智了。圣者智妙观察智，下一刹那那也叫后得智。后得智看到了什么？就看到了一样。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你就见到真实了。见真实不是另外见到了一个世界，还是这个人，你只是见到了他的本来面目，他的全部性质，还有那个法子，哎，就是不是现在只看到他一个表面的人，你一看就是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心里想的什么，他父母叫什么，他干什么的，他现在学佛的程度，无始以来的根性积累到什么程度了，按照这种程度，按照他现在的精进程度，以后他努力他会达到什么成就，精进如此。这就叫所有众生若干种性如来虚实，就是初地菩萨还达不到像佛那么圆满 他只能知一部分，他还不能全知。再一个，他还不熟练啊，他入定的时候能够看到，哎，不如出了定了，没有这个就看不到了。哎，他可以在实地当中再慢慢熟练，实地当中呢，这个两仪的现行呢已经能控制住了，就可以不让他生死了。但是还有一大半的染污种子，在实地里头你要分分对治，继续分析这个清净的种子来对治染污种子。到最后这个清净种子达到大半，达到大半就会产生什么呢？染污种子啊，它长期的得不到你的那个恶行的滋养，错误邪见的滋养，你老不行。这个就跟这个种子放在仓库里头，你老不给它这个合适的这个湿度温度，它这个种子它就越来越这个瘪，越来越干，最后就不可能身体健康了，就不没有种子的这个功能了。就是说你清净种子，你老珍惜这个无我的种子，使那个原来执着有我的种子越来越少，越来越这个干瘪啊，最后它就永远不可能身体健康了，那就不叫种子了。这样你这个种子两种子全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成佛了。凡夫的八十转成佛的四智，你就永远没有这个染污的这个方面的，包括现在包括东西全部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这是唯识的这个基本理论，哎，就是前面我先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后边啊，专门有这个就是一品一品的讲三性唯识，讲三无性唯识，三无性是三性里头的秘密，然后专门讲这个就是三十教。专门有一下课，哎，以后咱们，因为你现在如果不知道这个三性的这个本意啊，马上你看这个书啊，就困难，就看不懂。
接着往下啊，这个二十八页读黑体字了啊，说尔时世尊告尊者善现曰，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善现。善现呢，这是义的意义。这个尊者呢，他。就是音译就叫须菩提，就是这个金刚经里的须菩提长老。这个为什么在解身密经上那个法会上出现善现，这个他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在这个解身密经呢是报身法会，是只有地上菩萨才能参加的，而且像这个解身密经啊是这个上座一开始列了十个大菩萨啊，那都是十地菩萨，哎，提问题的都是实地菩萨，像这个观音、文殊、这个弥勒呀，什么都是这些这个大菩萨。但是呢，由无量的声闻也在那儿坐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这个佛呢，他这个就是法会啊，非常庄严，佛本身的福报啊，他就可以化现出很多的这个声闻来。还有很多大菩萨呀，他那个也是他周围的眷属啊，就有很多声闻，他来这个参加法会啊。就是他的那个福报，他自然就显现这个无量的声闻。然后像这个善现这样提问题的这个长老呢，像佛菩萨呀，他们都这个就是神通无碍了，他可以把这个善现呀，什么这些长老啊，就是让他能够显现在这个法会上。哎，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给小乘说法，因为这个解身密经是法会啊，是对一切乘者说的，就是他是说了义教。就是他这个了义教啊，是可以放到一切经里头，可以放到一切乘里头，把你一切乘里头所有没有说出来的秘密都能够解释通的。哎，他是给三乘人说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佛的这个加持力啊，就让善现长老呢在这儿来提问题，哎，为的是解决这个小乘的问题。实际上善现呢，是这个解空第一是吧？而且是这个无争三昧。实际上它不是小乘的根性，哎，这个你有时候你那个说不清的，就是你看着做的都是声闻，那个不一定，里头也有这个菩萨化现啊，帮助这个，因为菩萨化身无数啊，他都有这个来帮助助人的，哎，像善现啊、舍利弗啊这些尊者都是，哎，都是很特殊的。看那个，佛对善现说什么？说善现，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说你呢，在有情界中，这有情啊，包括六道啊，就是在一切凡夫当中，知己有情啊，这个有情还包括圣者，因为有情有这个菩萨也叫这个有情嘛哈，哎，
说这个知己有情，就是有几个，有多少有情，怀增上慢，他这个还有增上慢。增上慢是什么慢呢？增上慢是未正言正，未得言得的一种慢，这种慢是比较这个厉害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慢。就是我本来没有这个证到这个果位，我说我证到这个果位了，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慢。
他这还不同意打大棒，不同意大棒行。
嗯，
因为增上慢它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他已经证到一个境界，他会错误判断。
哎，对对，
另外一种，
哎，对对对，就好像有人证到了四禅，他说他证到了四果，
他跟那个打大妄语或者未知念证那个不太一样。
打大妄语，他的心就是那个禅取的，
他自己清楚。
哎，对对对，
那个不，那个真相般是自己不清楚。
哎，对对对，
没有这个经历，他误认为，跟那个佛或者其他地方听说过那种境界相像，
对，
他就误认为，
对对对，
比如说证到四禅，误认为是证到四果啊什么的。
对对对，
但后来又起烦恼，他就问佛怎么回事。
对，这个跟那个妄语，妄语是什么呢？我有意识的表现一些这个，或者说出一些什么话来，来达到自己那个本来不应该达到的目的。哎，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是傲心，骄傲心，他就自己也是很骄傲的，
对，
积得很多。
说这个怀有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就是他被增上慢这种这个慢呢、所这个控制。记别所解，记就是这个，就是说出来，哎，这个像佛受记啊，就是说出来一些话，哎，你将来会这个就是怎么一个，将来会怎么一个发展吧，就是受记，记就是说出来，别呢也是，别就是分别，就是我说出来，我来分别，我来分析，我所理解的。他这个解呀、实际包括证的意思，就是我所证到的境界，哎，即别所解，我来这个说出来，来分析我所证到的境界。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离增上慢，有多少有情啊？是没有增上慢的，就是如实的即别所解，那就是说我证到什么，我说的就对，就是证到什么了，哎。然后这个尔时世尊善见白佛言，这对不对啊？哦，尔时尊者善见白佛言，这个尊者这个就对佛说了，说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少份有情离增上慢即别所解，少份就是一小部分，哎，很少，就是有很少一部分有情啊，他们已经离了增上慢了，他们即别所解是正确的。世尊，我知有情界中有无量无数不可说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即别所解。那个有增上慢的呢，无量无数说不清，那就是除了那一少部分能够这个没有增上慢的，剩下全有。下边看他的具体分析啊，说世尊，我于一时住阿炼若，我有一回，哎，我有一回呢住在这个阿炼若，就是清净的地方，修行的地方啊，也许是树下，也许是山间，也许是这个小房子里头啊，大树林中，哎，他这个是在树林里头，这个那个像印度啊，那个很好修的，他那个天气比较热，哎，就坐一个树下就行，下雨也没事儿，这个晚上也不凉。哎，他这个，所以树林子里头有很多这个修行人，时有众多壁橱，这个壁橱呢，原来就以这个比丘，这个玄奘法师一壁橱呢，可能跟梵语呢比较接近一点，是吧？
嗯，说它是一种香草吧，好像。
啊，对，还
香草，
是这个有五种这个美德的香草哈，
这样的
越来比喻比丘，哎，这个。亦于此林依近我住，也在这个林子里头啊，就是跟我就在我附近那个住着。我见彼诸壁橱于日后分，这个印度呢，他把这个一天呢、分作六份，哎，这个白天三份，晚上三份，它叫六时，一份呢就是四个小时，像白天这三份呢，那就是这个六点到十点是初分， 10点到下午2点是中分，然后2点到下午6点是这个后分，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下午，只是日后分。就是到下午的时候，那就是吃过午饭之后，辗转聚集啊，大家互相这个叫上啊，这个互相通知的就来聚集到一块了。依有所得县官，依他们自己所得到的县官，县官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啊证到的境界，哎，在定中看到的境界，实证的境界，不是这个就是学经书这么理解出来的意识理解的，都是县官，就是县前官道的，各说种种相法，哎，自己说我证到了什么，那个说我证到了什么，各种这个证到的境界级别所解，哎，来这个说出来自己所证到的境界。看他们都说什么呢？愚中一类，就是在这个人当中啊，有这么一类人，有这么一伙人啊，由德运故，德运相故，德运起故，德运尽故，德运灭故，德运灭作正故，级别所见。有一种人呢，他讲五运，讲五运，他这都是得的什么东西呢？由德运故，这个是指的呀，这个总说就是说这一类人呐、啊，都是在五蕴上有所证得，哎，这是一个总说。说在五蕴上，他都得具体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下边是分说，这些人里头啊，有的人呐、啊、得到了蕴相。什么叫蕴相呢？你记住这个佛经里头啊，这个很多讲这个相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分别就是什么呀？一个叫自相，一个叫共相。或者这个换一个词叫一个叫自性，一个叫差别，哎，就是这是佛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叫自性，一个叫差别，或者叫自相，或者这个叫共相，这个还有很多名字，以后咱们这个慢慢就是可以熟悉它，很多名字实际都是这个意思。这个什么叫自性呢？这个性可以理解成体，就本身。什么叫自性呢？我给你们都用这个现代语啊，自性就是定义，就是我你这个东西有一个名字，哎，就说这它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它的定义，就是你怎么描写它，哎，就是它的定义。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特点，或者叫属性，哎，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有什么性质，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属性，有什么关系，哎，就是在这个就是具体分析它有什么分类啊，有什么，就是你可以用特点。自相也就是这个东西的本相本身，也就是自性。差别也就是共相，共相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东西共同具有的一种特点，就叫共相，哎，它的差别呀、啊，就是在两种以上东西里头抽象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你比如说咱们讲具体例子啊，说由德运故，说运是什么呢？是五运，这是一个五运，这是一个名字。然后五运的自性是什么呢？那你可以具体描写五运里头，比如说色运，色运呢，色运的自性是什么呢？
应该是特点自性是它的那个自信吧，那个他的自信、那个差别他是他的那个，
你理解、
他对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的自信
差别就是他的属性特点分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自信啊，就光指他的定义，他的定义是也是属性也是特点，但是他什么，他是一个总特点总属性，定义是一个总特点总属性。差别啊，是它的分类特点，分别的这个各种属性，那个里头特点多了。比如说啊，这个咱们就还用这个色蕴做这个例子啊。色蕴的定义是什么呀？哎，可以啊，哎、啊，好，
苹果、香蕉什么
都有。哎，你比如说这个水果，说水果这是一个名字，
这是属于什么？
哎，
自信。
名字还谈不上自信，名字就是说我光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说这就叫水果。然后这个名字呀，它有自性相，有差别相。它的自性相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叫水果。 哎，你看你去查这个百科全书去，说什么什么怎么一类的就叫做水果，这就是它的自性相，就是它自己有一个总的性，总的定义，这就是它的定义。然后什么叫它的差别相呢？就是这个水果里头呢，它还有很多分别的这个属性，分别的特点。比如说水果里头有很多分类，哎，有这个这一类那一类哈，比如说苹果、梨、香蕉，哎，这各个类呢有各个类的特点，这些分别的属性就是它的差别，就是里头它分类它还有差别，它不是说水果就是一个不可再分的一个，就好像基本粒子似的不可再分了啊，那它就没有差别了，哎，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哎，所以呢你就记住一个有首先你必须有名字，如果没有名字你连这个法你都想不起来，你都说不出来，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名字，有了名字之后呢，你可以在上边区分它的自性相跟差别相。自性相就是这个名字的定义，就是它的这个自己的，
应该那个特点，那个自性应该是指那个一类法的那个，不是指差别法，
应该是一个认识自性，一个鬼身不
色法的定义是变坏，或者叫有爱，
有爱嘛，
就是说会变坏的东西，会有这个挚爱的东西，这叫色法。
嗯，对，
这个定义是它的自性相
啊，是它特点，
是它总特点，因为差别相也叫特点，差别相是分别分属的特点，这个变化跟有爱啊，这是它的总特点。
应该说这个特点更真实一些，你其他的色法它有很多种了，显色、性、形色，
不存在真实不真实的问题，这全是虚妄。
哎，不是这个意思，
啊，
我是说那个真实不，你是要想到那个
啊，
就说是
它是就是一个总跟别的差别，就是定义是总特点，就是说你说色法，你给我说一个总的说，凡是什么都叫色法，这是这个色法的总特点，这叫做色法的自性相。
嗯，对对。
哎，然后呢，色法里头还有很多差别。比如说有这个固体，有液体，有气体，哎，这是色法里头的这个差别，这有分别的特点，这叫它的差别，就是里头它又可以分类，又可以有这个不同的特点。
对了，那这个是你这个特点的话，只是个体的它的具有的一个特点，那就不能，它就不能反过来代表色法的特点了，是这样。比如说这录音机是色法，那么我们刚才取个定义，这个时候这个定义它仅仅就是这个录音机的定义，你不能再以这个定义来总设整个色法的定义。
哎，它不能总设整个色法，但是呢它属于色法，就是你固体、液体、气体的这个定义啊，它都属于色法，它是色法之内的差别，就是色法可以分成三类。
你说它这个差别是指它的形状或者是一些外貌上
的，
就是特点，
对，
或者属性。
对，但是它的根本东西也不能离开那个。
对对，总的那个
不，它都概括在总特点之内。
对，它不能离开在，只不过它在形状、形貌上，
对对对，
这是它的差别。但它总的东西它不能。
就是总特点是它的定义，是它的自性相。就是说，你自性相的意思就是什么呀？你只要是符合这个自性的，都叫色法。哎，什么自性呢？有坏变爱，哎，只要是符合这个这两个特点的，这都叫色法，这就叫自性相。哎，自性相就是这个名字的定义，就是它的总特点。差别相就是它的里头具体的分类，哎，具体的这个就是一些就是。
也就是色法在这个运动中，它有不同行动的一种显现。
哎，对对对，
这个显现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安理一些东西。
哎，对对对，
比如像这个水，它有起波的时候，其实还是水，它只是这样变化起来，它起了一下就是波，它在大海里面起个浪就叫浪。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就是
这
个。不一样。
差别相法。
不不，这一堆呀，
好像差不多。
这一堆都不是法，这都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你慢慢理解吧，慢慢这个整个理论都是相通的，就是自性相跟差别相啊，都不是法本身，都是我们人对它的认识。你看啊，从第一开始，这个名字起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人起的？你人不起，是不是没有名字？啊，你说刚才说水果，这放一个苹果是水果，这写俩字是水果，说这俩字就指的是这个必须有一个人去给它联系起来，它才有联系。如果你要没联系，你写俩字放在这儿，拿一苹果放在这儿，他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哎，没有这个
您说那个是吧？威杰刚才讲一句话，什么修行？他说法本身就不解，可以不这样理解。
可以。
这你有自信，那你就有。
这
那
个
啊，不不，这个自信啊。
就
是像是名言自信，这就是有的了。就是我已经给他规定了，我就叫他叫小夏。那你没办法，我规定了，那就是你就是小夏，这就是你的名字。
但法上无自信，
法上这个法无自信啊，这个就是包含的意义太多。
也有自信，他有他自己具有的特点。比如说我不叫你的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名字的时候，你那个形状还是有保持一定的形状
啊。
还有它的
那个自信呢，也可以说有这个，你就是要把它含义搞清楚。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些缘起法有没有自信？这些缘起法呀，也可以说是有自体的，它有自体，但是你不能正确认识它。哎，就是说，这呢，咱们就论刚才就讲到那个，就是说，在唯识里头讲。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共相，你认识不到这个法的真正的自相，就真正的本体。法的真正的自相在哪？就在这儿，就是那个你限量亲证缘起法本体的时候，那叫证到这个自相了，它有自体，有自性，但是不是这个自性。所以你把这个内容分清楚啊，你就能看懂这个佛经了。佛经里头啊，什么话都说过。一切法空也说过，说这个不是一切法都空也说过，那来回啊说这个就是什么话都说过。你如果分不清他的这些指的层次，你就会混乱，你就会觉得佛怎么这么说又那么说啊。实际上他说的时候啊，他说的那个指的东西不一样，他在这儿说的这个他就说一切法空，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就说不是空是有。哎，所以在唯识里头你记住，唯识里头真正的自相，或者叫真正的自性，是这个，这叫真正的自性，有自性。你比如说这个我在这儿，我这个身体这儿啊是有离缘他起的，但是你们谁也看不到。哎，就说是有自性的，那就你要是自性是指的离缘缘起法的话，那是有自性的。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自性了，你就见到真实了。 就是把这个都层次都搞清楚之后啊，你看哪一段你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你到这个就是在摄论里头啊说的更清楚。为什么呢？摄论是无多菩萨看了解深密经，看了瑜伽师地论，他是到晚年写的一个论哈，他说的更清楚。他说你掌握了三性之后啊，你就去看佛经哈，佛凡是说到没有的东西，一定是指的遍计所知性。佛凡是说的有的东西，一定是指的圆成实性，真实是有的。佛说那个说它既是有又是没有，那个东西就是指的依他起性，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依他起性上啊，你也可以起那个没有的东西，你也可以看到有的东西。
所知一切法范围内说的，你因为你不说谁也不知道啊，你必须在这说，然后说啊，这一部分是实，这一部分是性，有实没性。先在这个里头说，你不能不可能跑到这个里头去说去。在这儿说的时候，先说唯实无境，我说唯实的核心啊，就是唯实无境。说唯实就是说唯有实，无有外境，是这样讲的啊。到你把境空掉之后，就该告诉你什么了。这个唯有实的这个实。还是遍计所知性，就是说我们讲了多少年，讲了多少天，我给你描写的这个啊，人有八十什么，这不是讲了一大套吗？这八十也是我们人分别出来的假安立的名，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八十你也得空掉，你才能证到它，就是这意思。
干脆那个，
干脆接着讲，就是为什么要讲唯识无境？这是证空性的方法。就是我们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这个颠倒？说我们不明白无明，堕入轮回，起惑道业，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有二我，执着有一个人我，执着有一个能认识的法我， 也就是知道有心识，就知道我有我能认识的外境，这叫做有能所，就是把世界分成能取跟所取。能取就是人我，所取就是法我。你可以在物质这样还可以加字，物质就是所取，你也可以加到它前头，说所取物质能取的精神，哎，这就是能取所取。这个名字很多，说有能取所取，这就是个颠倒分别，这你就这个是错误的，就是染污的种子。现在我们呢要把这个二我去掉，要把能取所取去掉。去掉能取所取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先去掉所取，就我先承认能取，先去掉所取，就是这个理论叫唯识无境。哎，这个境不是所取吗？这个识不是能取吗？说有能所的分别，我怎么把这个能所分别打掉，怎么变成能所双亡，就是能所都没有。你不可能说我在这儿我就啊瞪着我就没有了，你得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先空所取，它的理论就叫唯识无境，就是唯有识没有境，没有外境。说如果那我承认能取是不对的呀，我光去所取那个就能所双亡吗？对，你就承认说有识，你就光去这个境，就是先空外境，像我们就空掉色法，就整个没有。你把这个理论学通之后啊，你想一下，如果你真的把所取都去掉之后，这个能所呀它自动就没了。为什么呢？你想一下啊，这个能是依所建立的，精神是相对物质建立的，你如果把物质全部否定之后，你这个精神它相对什么叫精神？如果你确实搞清楚这个理论上说物质是不存在的，物质不存在，你精神是相对于物质来说它叫精神，你物质不存在了，你精神就不称其为精神了，是不是啊？这个概念对的。就好像说识跟境，我有能认识的人我才有所对认识的境，如果你把境全部空掉之后，你能认识的那个意识它没有认识的对象了，它怎么生起来？意识它要想起意识的分别呀，它必须有它意识认识的对象。哎，说我看到你了，我听到你了，意识它必须有对象的时候它才能起分别，它才能进行思考。如果意识失去了自己思考的对象，意识本身就没法生起来，明白意思吧？所以你要是把所取都断掉之后啊，能取自然就不生，自然就断掉，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所取的能力，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所思考的对象的意识。说我一直在这活动，但是我什么都没想，那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意识。所以说你把所取把你认识的对象要是全部空掉之后，意识自然就断，这就是破能所双亡的方法。咱们不是说正空性的时候要达到能所双亡吗？哎，能所双亡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先去掉所取，先去掉境，所以唯识无境就是正空性的方法。像这个，如果不讲这个唯识无境，像我们那个就是一般的学佛的啊，我们都是承认有外境的，你这就等于承认人我法我吗？你承认有外境，就有你能认识的这个外境的人，你没有能认识外境的人，你怎么知道有外境呢？他俩是离不开的，所以等于你就是承认人我法我。你承认人我法我，有能有所能所不亡，你怎么可能正空性呢？所以说你如果要是不去这个物质，不去境的话，你根本就进不到这个能所双亡的境界。整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除了人我就是法我，就是两部分，就一个能取一个所取，一个精神一个物质。所以你这个法不破光，你就证不了这个真正的缘起法。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你讲唯识讲唯识，为什么最后还要破这个识啊？就是这意思，就是唯识无境，我们现在先破境，破完境之后啊， 你说还有十，还有十，你老搂着这个十，你有这个十，它必然就有邪脉，因为你这个十是跟净，这个观念它俩是一对相对的观念，就好像说有我光有黑没有白，你不可能的，你或者光有白没有黑，你这个白是对比黑才能够成立起来的，它俩离不开的，有白一定有黑，没有绝对的白，没有绝对的黑，只是一个白黑的程度的差别。所以呢，你把净空掉之后啊，最后还得把这个实的这个想断掉，就这么行。所以就是关键就是你把这里头啊层次分清楚，就是说都有什么，就是有三性，哎，有什么没什么都确定确的，把层次分清楚之后啊，你看佛说的哪一段都不会乱。刚才我那个引的是那个无着菩萨那个摄论里的话，他就是说三性是解开一切这个佛经的钥匙。你知道三性之后，你看佛经里头，佛说空的时候，佛说无的时候，它一定是指的遍尽所知性，就是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它哪怕只是一部分，哪怕指的全部，佛就说一切法空，你都知道肯定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是遍尽所知性，它不是连这儿空了，你就不会害怕。哎，他这怎么敢说一切法空呢？这是不是完空啊？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你就知道佛说一切皆无，或者说说无的时候，它一定是指的遍尽所知性，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了。像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无智与无德，这四无四谛无苦集灭道，所有这些都是指的凡夫所知道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在空相里头没有，在佛境界里头没有，并不是说在佛境界里头也都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啊，佛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到。哎，佛就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哎，他什么都看到了，他是正见知的全知。这是第一个，说佛说有的时候，佛有时候说有啊，一定是指的原成实性，这个有是确确切切的真有啊，真是有，一定指原成实性。原成实性就是真如实地真实真理，真实是一定有的，真理是一定有的。你要是连真实都没有，连真理都没有，你证什么空性啊？空性根本就没有，你证什么空性啊？哎，所以呢，佛说有的东西一定是指的原生实性。哎，你看佛说这个常乐我净，就是说的这个非常美妙的境界，就是指的这个原生实性。然后佛有时候还说什么话呢？说非有非无，说你叫这东西有也不对，你说它无也不对，说那是个什么东西啊？那就是指的一他体性，就是指的这块体现一他。为什么说它有不对，说它无不对呢？因为它是离言的，你用言语来描写它就肯定是不对了。哎，所以说它呢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这个非有非无换一句话说就是说离言不可言说。哎，就这个意思。所以不可言说的那个指的什么？就是缘起法。所以在三性里头啊，有两种性是离言的，是不可言说的，就是一他体，就是缘起法是离言的不可言说的，还有原生实性空性是不可言说的。在三性里头有两种是离言的，只有一种是有言的，那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遍尽所知性。所以你再看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佛经里的话你都可以看懂了。佛说世界，佛说的这个啊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极乐世界，佛说的这些世界既非世界，它就不是世界本身。谁呀、啊、就是不是离言的世界，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世界的四象，不是我佛见到的那个世界，不是我见到的世界。佛说的世界既不是真正的世界本身，是名世界，只是用名言表达出来的世界，或者也可以把这个名翻成叫做，只是我把它叫做世界罢了。就是说本来这些佛说的这世界都是我们凡夫意识想象出来的，都是那个名言描写出来的，我它不是真正的世界，只是我随着你们世间，现在我也把它叫做世界罢了。因为什么呢？我不随着你，我不叫，我没法讲法，你都叫这叫说的，佛也得叫说的，这不是说的，只是我把那些也叫做说的罢了，就可以。
到那个后边讲三性的时候，这个经里头就说了，这个三性呢就好像这个 皮师服药哈，就是那个灵丹妙药，放到一切药里头，把所有的药的那个药性啊都能发挥到的一个最好。哎，它就好像这个就是那四个例子啊，好像这个就是熟酥，一切这个美味果饼什么各种食品里头，你放上这个熟酥，那一切果饼那美味一下子就发挥出来。哎，就是你这个三性你这个掌握了哈，你放到一切的不了一经里头，把里头没说到的，把里头没说出来的，就是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三性的作用，所以它叫做了一教。咱们再接来一会儿啊，先说这个他们在这儿级别所解啊，就是在这交流经验吧。这个这些人没有谈取心了，这都是很认真的，但是由于他没证到这个最究竟的境界，所以他还不清楚。一类人呢，他在五蕴上啊有所证，这个所以这叫德蕴。这个具体说都有得什么的呀，它不一样。第一种呢，得蕴相，就是佛讲过蕴呢、啊、是什么，比如说佛讲过色蕴是变坏，哎，只是他听了佛讲的这个道理，这是得自性相。然后呢，他还得差别相，他见过很多种这个色法，哎，他那个佛也讲过很多种色法啊，这个像色声香味触，这都是色法，哎，声音也是色法，这个香味也是色法，触觉也是色法，这个说这就是色的差别了。哎，佛讲了很多自性相、差别相，这个自性相、差别相呢不是固定的，你在这个说色有一个总的自性相，它里头色声香味触是差别相，比如说声是它的一个差别相，这个声呢它自己又有自己的自性相，就是声的定义描写整个声一个定义，什么叫声，这又叫声的自性相，声里头呢又有差别相，就是有各种这个声音是吧，鸟的声音、人的声音、自然的声音，哎，这个人的声音呢这又可以做一个自性相，人的声音里头呢又有差别相，有你的声音、我的声音是吧，哎，有这个方言什么啊，这个你可以分很多类，然后呢它又可以有自性相，又可以有差别相，这样分。实际上呢这些都是假案例，为什么呢，说真正的自性相只有那个离言的那个，你起证到那个，那才叫他的真正的自性相。所有我们人总结出来的自性相实际上都是共相，都是差别相，都是从好多法里头总结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所以这个自相共相啊，它有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凡夫实际上认识的都是这个共相，因为真正这个事物的自相它的本身我们现在观察不到，他得蕴相故就是什么呢，佛说了，说色法是变坏，比如说自性相，哎，他在定中啊证到了，他在定中观察色法呀、啊、看到了他的变坏的过程，他证到了，说佛说的对，他认为啊我证到了佛说的真意，这就是佛说的那个空性，这就是佛说的圣义地，哎，这是一个人这样说。另外一个人证到什么了呢，他可能证到差别相了，比如说证到声的那个变化相了，哎，那就叫这个色的那个差别相嘛。证到声的变化相了呢，他也是在定中，哎，他这个刹那他的观察声是变坏的，他说我证到了空性，证到了圣义地，哎，圣义地呢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又有人说呢，得蕴起故，后边这四项啊就不是指的这个蕴的本身了，后边这四项是指的佛说的四谛，就是对这个蕴怎么看。得蕴起是苦，得蕴尽是集，得蕴灭是灭，得蕴灭作证是道，就是得蕴相故呢是他在定中证到了这个五蕴的自性相、差别相，是证这个五蕴的本体，后边这四个呢是证佛说的法，佛说呀苦集灭道，他在蕴上证到了佛说的苦集灭道。你看啊，得蕴起故是什么意思呢，佛说世间法一切都是苦，他在这个五蕴上啊他证到了他的苦，因为什么呢，佛说为什么苦呢，因为他无常，哎，你比如说早晨吃了饭了 啊，说这不是苦，是乐啊，享受。哎，没俩钟头又饿了，为什么呀？你这个所谓乐的，这不可靠，它是在，因为你有食欲就是苦，它这个根本是苦的。你填饱一会儿说把这个苦减轻一点，那不管用，它是无常的，一会儿又苦，你还得中午饭还得吃，吃了刚觉得好像不苦了，马上晚上又得吃，第二天，所以他就是说，它本质就是苦，行就是苦，无常就是苦。他在这个运相上啊，他就证到了这个无常性，无常，所以他知道苦。哎，这是色法上，在心法上更好证。心法上，我们心念他一证更，他在那个定中观察心念呢，前念起，后念灭，无常，没有一个念能够停留住的。比如说人们说爱情是永恒的啊，这是这个什么多美妙的，好，你追吧。有的说哈，我得到爱情了，我幸福了。那个爱情啊，分分秒秒刹刹那那都不一样，都在变。结婚的时候好像爱得死去活来，什么要海枯石烂不变心，没两天就开始吵，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啊，我瞎了眼了，怎么就找上你了啊？这就开始了，两年就离婚。你看现在这离婚率啊，为什么呀？无，他不知道无常就是苦，你想在无常里头找幸福没门。所以呢，他就观察这个色法呀，观察这个心法呀。哎，五蕴嘛，就是头一个是色法，后四个都是心法，对吧？受想行识感受，你反正他就是在这个五蕴里头啊，他观察到啊无常，所以他观察到佛说的苦，没错，我证到了，确实是无常，确实苦。他就说我证到了圣谛，哎，这是证到了苦，就是佛说的对。第二种人，第二种人呢，说得运禁锢，他呢证到了极。极是什么呢？极是苦的因，就是贪嗔痴，就是烦恼。极就是烦恼，因为你有烦恼，你才生起这个苦的果，苦是果，极是因。说这个极就是指的贪嗔痴烦恼，得运禁锢。他在这个就是佛说了，说你那个为什么有这些苦啊？因为你起贪嗔痴，你那个你贪，你嗔，这是造成苦的因。说你要是不起贪，断贪断嗔，你就不会再有苦了。哎，他这个人呢，他就是证到了这个，就是证到了呀。我比如说他有贪心，贪男贪女爱，哎，我修不净观，不修不净观，修修修，终于去掉了。去掉之后呢？我再看到这个就是男女啊什么，哎，我看就是白骨观，我那个不净观，不贪了，不贪就没有苦了，他就不会为那个就是梁山白啊，要这个一块死啊，要跳啊什么的，他就不会有那个折腾了，哎，他出了那个欲的境界了，所以呢，他证到了运尽，哎，就是他这个贪这个心情这一运呐，他消失了，他证到了。我把贪去掉了，或者我把嗔去掉了，哎，他说佛说的对，你证掉了这个，证到了 无贪，没有贪心之后啊，你就没有苦了，哎，他认为他圣谛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类人呢，得运灭故，这个灭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具体的一个贪心所灭了，一个嗔心所灭了，它是指的那个灭地的灭，就是。实际他是证那个有余涅槃了，证到涅槃境界了。涅槃境界是五蕴全这个就是说，那个苦啊什么那个性质是全没有的，就是再没有那个受啊，他受他这个就是说没有那个苦受乐受了，哎，他你给他这个就是吃苦，你辱骂他，他没有苦的感觉；你给他夸他，你这个他没有那个飘飘然乐的感觉，哎，他已经超出这个境界了。所以呢，这叫运尽运灭，就是证到这个有余涅槃的境界，就是那个灭地证到了。最后一个是道地，就是得运灭作证故，就是佛说这个证这个涅槃呢，有道讲了八正道，七支七觉之三十七道品，讲了很多的法。他对于这个八正道七觉之这些品呢，他证到了，他说佛说的对，就是那个什么念觉之啊，什么反正就是四念住。观身不净，观受是苦，随便他证到哪一个，他就说佛说的这个道理啊，说的对，我证到了，哎，所以得运相故是证到五蕴的自性相跟差别相， 后边这四个呢是正道佛说的苦集灭道这四个这个道理呢说的正确，这些人呢级别所见，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他们证到了真正的圣地相，实际上他还没有，他还是在言说境界中，他还是在这个就是名言这个就是还是在有相境界中。咱们前头学了圣意地相了，圣意地相有一项就是无相，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是圣意，所以他就误解，他以为我证到圣意地了，其实凡是有相的时候都不是圣意地，真正的圣意地是无相的，那就是必须到这个阿罗汉境界，就是真正圆满正知的时候，到佛的境界圆满正知的时候，才是真正证到这个真正的圣意地。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在半路上他就说他证到了圣意地，这就是他的错误。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有增上慢的少那个有增上慢的多没增上慢的少呢？就是阿罗汉少佛少，哎，这个只要在半道上的都容易都有增上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最后境界，他老是证到一步，哎，我证到了，后来发现这个不对，跟经上还不对，或者是师父印证说还没证到，哎，那他在这个接着证，就好像那个给他们说过那个故事，一个师父一个这个和尚吧，证到阿罗汉了，证到阿罗汉之后，他一看他师父啊，证的是三果，但他师父以为自己证的是阿罗汉，不知道，哎，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给他师父提醒，他怎么提醒呢？他就在他师父有一次在山上走的时候啊，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啊，他徒弟就变了一个老虎。从那个拐弯的时候扑出来，他师父就一惊，这一下他师父就知道自己没证到阿罗汉了。为什么呢？因为证到阿罗汉之后啊，心就没有部位了。为什么呢？因为把人我全空掉了，没有我，没有我的人，他不知道恐怖，哎，没有挂碍，这样他就体验了。所以呢，就是说他证到一个境界啊，一般人都是证到。你看我们现在在网上很多人就在那啊，这个有一个叫泰山禅院，说这个十几个人都证到空性了，说不过后来那空性又退了啊，说后来我说空性根本突地菩萨就不退，他又去问师傅去了，师傅说什么呀？说这个啊，他这会儿是见了净退了，说他那个等着他这一生尽了，他就又找回来了，胡说八道，哎，就是这个，嗯，你这就更差了。像人家这个呀，这还是真是正道一些。
江苏今天，
哎，对，
江苏的，你不是修禅观了，你老是这么如理作意去想着想着想，它就有一种境界出现。这种境界，若是你那个过一段时间的话，它就消失了。
哎，
就是
像这个空性呢，就是初地菩萨呀，叫正不退，不退有四种不退。哎，在十信位到第六位的时候，信不退，就是你如果修到十信位第六位呢。你以后再生人再见到佛法的时候啊，听闻就信，就不会再犹豫怀疑，这叫信不退。第二个呢，在十住位的第七位呢叫做位不退，就是你到十住位第七位之后啊，你的修行位就不会再退了，就不会再做这个三恶趣啊什么，你就哎位不退。到初地的时候呢叫正不退，就是这个你正道的境界想现前就现前，绝对不会再这个就是又迷糊了又退到又退成凡夫了，没有那个事儿，正不退。最后到八地的时候叫行不退，就是你的修行就不会退了。一到七地菩萨啊，还有这个懈怠的时候，还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因为他作意。到八地以上啊，叫无功用行，任运，就是不作意，就是他修行已经成这个程序了，成自然了，修行成自然了，他不作意就自然是修行。所以说行不退，他就不会说再精进不精进的，我还得嘱咐自己如烧水鱼，就不用了。就是无功用行，就好像进入程序一样，自然就到成佛了。哎，这有四不退，
稍微就像我们凡夫一样，刚好倒过来
啊。
凡夫你在凡夫位的时候，根本不用起心作念作意，我要去执着，他自然就执着，
自然就产生执着，
他就升到这个程序上
了。哎，对对对。像我们这个就是升起的这个世界啊，这就是那个程序，就是我们老说外境实有，外境实有，老这么熏。结果起来就很自然的感觉，你不用分析，起来人们就觉得就是这就是有外境，这个错觉已经成了这个正觉了，已经。哎，你本来没有，他就起来就认为有，你谁说都还改不过来了，你说正的，他还说你颠倒，哎，这就成正气了就。咱们接着来啊， 如此一类，就好像这一类人一样，由德运故，就是德运故的这一类。富有一类，就还有一类啊，由德处故。处是什么呢？就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跟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尘这六种这个十二个地方。这十二个地方呢，眼根跟色尘相触的时候升起眼识，再升起六个识，加起来这就是十八界了。现在这些人呢，他先这个证这个十二处，就是眼根耳根色尘声尘，他先在这个定中呢观察这个十二处，他于这个十二处啊有所证。他证什么呢？跟上边一样，也是由德运故，由德处故，这个一样。然后由德运相故，他就是得处相。得处的什么相呢？处的自性相，处的差别相。然后呢，德后边佛讲的苦集灭道，就是他在这个六处上，在这个六尘上，他证到了佛说的苦集灭道，跟那个就是道理是一样的。还有富有一类呢，得缘起故，缘起是指的什么呢？十二缘起，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那十二缘起，他也是得他的自性相这个差别相，这自性相差别相佛都讲过，他证到了佛说的对，然后佛说这都是苦集灭道，他也证到了。当之一耳，都跟上边一样的例子。富有一类由得识故，识有几种呢？有四种。第一种叫断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人吃的这种啊，一段一段吃，把馒头你得分成一块一块的，油条你得嚼成一段一段的，一段一段的送进去，断食，这是最低级的一种食。第二种食呢，叫这个触食，就是你得接触这个东西。像什么是触食呢？像你吃的东西啊，里头就包含触食，它既是断食，跟你的舌头一接触，我老想吃这个甜味儿啊，结果吃到甜的东西了，满足了，这就是得到触食了。
触食它包括五根，所对的紧，它都是算一
种。对，我说的这个是比较这个就是明显复杂的。然后你这个人呢，他就是要触，你比如说眼睛，他有触，眼睛就是触食，就是他看。就是眼根触到了镜，这叫触识。你要是老不上任，你我们现在感觉不到说触还有识啊。你如果把一个人给他关在一个黑屋里头，那能把他憋疯。为什么呀？他就是得不到触识，他看不到东西。出来之后，他那个眼睛啊，看什么都高兴，看什么都新鲜，这就是触。所以这就是那个古书上说秀色可餐，这就是那个眼睛的触识啊。他不看他饿。看了它才能饱，这就叫触识。然后这个声音也是，他得听音乐，不听他就烦躁受不了，听到美味音乐他觉得满足了，这就是触识。这第二种触识。还有包括身体的接触，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呢？意思识，也叫意识。意思识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就是希望。就是这个人呐，他得有希望。人要是没希望，一绝望，这个人就要死，那就叫饿死。就是没有希望了，他就饿死了。有希望，他才这个就是能够活下去，这叫希望识。在这个佛书上叫意识，或者叫意思识。也可以直接说，这人觉得没意思了，或者没意思了，那就是没希望了呗。你像有的人病很重了，为了等这个他儿子来哈，不儿子不来，老不死。这就是什么呀？那个希望实在支持着他，到儿子一来一叫啊，一放心，夸他，这就是什么呀？这个希望满足了，没希望了，再没不想别的了，就完了，就跟那个英雄不交党费老死不了啊，什么我没完成任务老死不了，就跟那个
这就是精神之中，
这就是那个叫意思实，最后还有一种实，就是什么叫实实，就是那个为实的实。这个是指的什么呀？就阿赖耶识，就是说你这个人到什么时候你不能没有阿赖耶识，没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什么？就是种子，没有种子升起你这个身体，没有种子升起你这个气世间，你一切都没有。就是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做打坐打到比较深的境界，打到四禅八定的时候，物质就无色界就没有色身了，那个时候就只剩这个有这个识识了，就只有这个阿赖耶识，那个时候实际还有意识。 到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就是只有阿赖耶识，前七识都就这个灭掉了。这是由得识故，他对这四种识呢，得识相故，佛都讲过，他得到这个识的自性相、差别相证到了。你比如说像意思识啊，那个什么阿赖耶识一般的还证不到，阿罗汉还证不到阿赖耶识，但是他可以证到那个意思识。由得识起故、尽故、灭故、得作证故，这就是佛讲的说，识就是苦，识即识这个灭识，识就是怎么来这个灭这个识的这个修行道路，他都在这当中各个阶段，他都这个得到了实证，级别缩减。复有一类由得地故，地就是指四地，得地相故，这个佛讲的更多了，四地一初转法轮就转四地，什么叫苦，什么叫急都有。得辨知故，得地辨知，得地永断故，得地作证故，得地休息故，这四个呀是那个苦集灭道。得地辨知就是指的那个苦，说与苦应该辨知，这是佛说了。为什么呢？你要是根本认识不到苦，你就不会有出离心。你说啊，这个虽然像我们一般世间人说，虽然有点苦，但是也有乐啊，苦乐参半啊，还在里头还挺美的啊。像那个，那你就不处理，你必须苦辨知，就是辨知一切皆苦，里头没有乐，苦三种，坏苦、行苦，这个还有一个什么苦？苦就是本身，就是说只要是无常的，行苦就是只要是无常的都是苦，你必须以苦辨知，他证到了，就是什么呢？认识到佛说的对，一切都是苦，没有乐，世间没有乐。你知道的那个乐是什么呀？是苦减轻了一点儿，你把它叫做乐，实际上是苦稍微的苦少了一点儿，你把它叫做乐，这叫与苦辨知。
对，阿姜堂里面这个讲的很比喻，这快乐是痛苦一种变现，你谈感觉到这快乐以后更认识到痛苦，更痛苦那是另外一种变故的让我们痛苦。
实际上是你像那个很多人啊，那个像那个就是有大成就的，比如说追求得奥斯卡奖，那是吃苦耐劳啊，导演骂人家这个小报侮辱什么，你有点成就别人都嫉妒啊，反正就是多少年的苦奋斗，不结婚不敢结婚，结婚了没有那个影迷了什么，反正就是哎呀奋斗，最后奥斯卡奖得了，这是一个真的事儿。等着他这个折腾完领完奖，大家欢呼啊，这个是幸福啊啊，终于得到了。等着回到家一关门，往门那一靠，拿着这像，就觉得呀，这有什么意思啊？我吃这么多苦，就是心里空虚的很，没有任何这个所依所得，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他追求的那个意思啊，那个追求的时候他以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等着追求到了之后，他发现没有乐，发现这不是真正的快乐，就是你说的这个，得到乐的时候他才知道是真苦，就是我本来以为得了奥斯卡金奖就是乐，结果得到的时候呢，回了家之后呢，心里头啊反而更空，原来还有个假象，以为这是个乐，还追求还有个意思是，等着得到之后突然发现啊没什么意思，结果就失落。很多大成就者呀自杀的了，就是什么呀，他就是尝到这个真正的苦了。为什么呀？别人以为是乐的东西，他知道那个不是乐，知道那个不是归依处，就跟咱们三宝哥唱的呀，到今天才知道哪儿是归依处，就是我们找的那个呀都不是归依处啊，什么得世界冠军，吃苦奋斗啊，实际很多人呢自己心里知道是苦了哈，不敢说，说是让人笑话。他是说你看你折腾这么多年啊，自己闹了半天啊那么空虚，其实很多大明星什么得到荣誉之后啊非常的苦，非常的空虚的，像这个世家身为王子，是这个他爹怕他出家，是给他弄的是冷暖舒舒服啊，这个美女围绕，什么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他因为是前身的善根修行，他知道这里头没乐，他要去追求真正的那个快乐，所以佛教是真快乐，就是
因为你那个隐形名人那个，你那个快乐老是要别人的认可， 一种那个，你看有名以后你出门也不方便，怎么怎么也不方便，走一步怕别人说，说句话怕别人怎么怎么样，你这个就是全是建立在别人一种认可，别人说你不好你就马上痛苦，别人说你好你就高兴。
刘晓庆的名言不是什么什么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有名的女人更难，就是你说的这个，他那个考虑也多呀，你要是谁也不知道我，我爱怎么躺着怎么躺，爱怎么着啊，还有点自由，就是所以说那个，这就是这个，就是世间呐、啊，他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到佛这给你指出的，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快乐，应该是你得到它之后啊，不会变，哎，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原成实性、空性。你证到空性之后啊，这个是真有真实的，你证到之后啊，不会变，那个快乐。登初地的时候叫极欢喜地，那个快乐就不会变了，哎，那永远快乐，那是真实的快乐。为什么极欢喜啊？就好像他这个一开始啊做梦一样，在梦中，到正真实的时候，梦一静一下不见了，突然一下见到真实了，醒了，知道自己原来是贪嗔痴追求什么，闹了半天都是在梦里头，都是一场虚假的，都是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见到真实了，第一次醒了，你想他还不高兴啊，所以他极欢喜地，哎，我们现在就是在梦中，还不明白，还在这儿这个跟别人计较，跟别人贪嗔痴，没有意义的，哎，这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原成实性就不变，哎，性质就不变，这不是给你举例子吗？法性就不变，你证到了那就不变了。嗯，像这个奥斯卡讲的，
你看到他在变，那才是正道的呢。
这个呀，就是说，这就为什么说他离言不可思议就在这儿。哎，你说我现在怎么想这空性呢？他怎么不变啊？你怎么想的都不行，你怎么想的都是变的，因为你现在想象的都是名言，都是变的，所以必须得正道的时候你才起欢喜。现在空欢喜，
现在也有欢喜。
啊，现在也有
欢喜。嗯，谢谢。
为什么现在有欢喜呢？因为你路走对了，就是你是随顺空性，随顺真实，所以你越来越接近这个欢喜的境界。你去说老实话很简单，你去掉一分贪，你就少一分烦恼。哎，去掉一分嗔，你就少一分烦恼。
你说随顺，他就随着那个佛陀走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肯定有那个。
他这个难走就在哪儿呢？他跟这个人。